本节目由大宇工作室荣誉出品。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宇，话说明朝，
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宇茶馆，选择收听。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欲分高低，孙可望毅然请风，风波不断，永历朝自毁长城。永历朝呢这边坚决不给孙可望的封赏啊。给也是给一些这个小零头，孙可望这边呢也决定干脆就不鸟你朱由榔拉倒得了，自封为国主，甩开膀子自己要单干。在白文选、王尚礼、王自奇等等亲信的支持下呢，孙可望以微弱的优势暂时把李定国还有刘文秀给摁住了，渐渐的成了一家独大的这个趋势。不过呢，咱们话说回来，这个出滇抗清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孙可望呢这时候地盘是在云南，他这个实力是有啊，但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想去抗清，你怎么去？你看，我说那不废话吗？啊，派兵出去打嘛，不就是吗？那时候没飞机，没高铁的，你走去呗，腿儿的，不能飞过去，这麻烦就大了。为什么说麻烦就大了呢？云南呢，地处西南夷，从这里出兵抗清有两条路，一是东出贵州进湖南，二是北抵金沙江。顺流穿过四川进入湖北，但是贵州、四川名义上都服从永历政权的领导，并不是孙可望的地盘。那么他们呢会给孙可望让道吗？即便同意让道，他们是否会趁虚而入，倒掉孙可望的云南的老巢呢？南明这帮臭不要脸的是能干出这活来的。对于决心出兵抗清的孙可望而言，攘外必须安内啊，既非托辞也不是空话。盘踞在四川贵州这群鸟人，自己不抗清还挡着别人抗清的路，不解决掉贵州四川的问题，那这仗是根本没法打的，是吧？贵州地域狭小，军阀势力也比较单一，偏桥总兵皮雄趁着孙可望率军入滇，带着一群乌合之众赖子贵阳就当上土霸王了，仅此而已。就他那副熊样，孙可望抬起脚他们给他踹死三回啊，这是不足为虑的。那么真正的麻烦在哪儿呢？真正的麻烦在四川，这里不仅是地域广阔，而且各种势力啊犬牙交错，比什么浙系了、闽系了、地方系脚下那个福建的还得乱好几倍。前面咱们也说了，豪格吴三桂大军啊一路追击孙可望，追到遵义府呢就追不下去了，饿肚子嘛，怎么办？决定班师回朝，只留下了王尊坦啊、李国英啊镇守四川，这是永历元年的事情。清军留守部队势单力薄，王尊坦、李国英当然不可能遍地撒豆子，那样只会被南明、大西以及当地的残余势力各个击破。因此呢，清军名义上是驻守四川，实际上绝大部分军队都缩在这个川北的保宁府啊。这年十一月份呢，被委任为四川巡抚的王尊坦病死了，由李国英继任，依然将力主呢这个将主力呢驻守在这个保宁，啊，并不敢轻举妄动。除了保宁府属于清军控制以外，四川各地嚯那热闹去了，光数得上号的就得有七股军阀势力。川西这边有一股，也是实力最强的，就是盘踞在嘉定的啊，今天四川乐山啊峨眉一带的这个杨展部。杨展呢是四川嘉定人啊，崇祯十二年的武进士啊，曾经呢任明军的参将，大西军入川之后被俘，侥幸脱逃以后啊，他在叙州那一带组织军队抵抗，叙州就是今天四川宜宾。隆武二年进抵嘉定、峨眉一带建立根据地，致力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成为当时四川全境啊唯一自给有余的地区。这是川西这一股，川南呢有三股，分别是王祥、洪有锡和这个马英士。王祥是前明的参将，后任遵义总兵。永历元年六月份，王祥啊曾经率军进抵顺庆府啊，今天四川南充，命部将王命臣驻守，哎，大肆盘剥百姓。次年呢，清夔州这个总兵呢卢光祖，还有叙南镇总兵马化豹 啊，永宁镇总兵呢白永富呢是率兵啊合击顺庆，王命臣呢溃败南逃。此后呢，王祥就盘踞在遵义、江津、河州啊，这一带，就是今天重庆合川这一带啊，还有就彭水啊、钱江一带和这个贵阳的皮熊呢遥相呼应。那还有呢，前明永宁总兵侯永熙的这个兵力啊不多，主要是在永宁一带这个活动。马英士呢原来是泸州卫指挥佥事，此时呢也拼凑出了一支武装，盘踞在泸州和富顺一带。啊，这是川南这边。川东南这边呢有一股，那也就是于大海、李占春部。于大海、李占春是南明重庆守将曾英的义子。曾英呢被孙可望的大西军部残杀之后啊，于大海、李占春啊便统帅旧部撤离重庆。哎，在这个长寿啊、垫江一带啊，这个活动啊。那川东北呢还有两股势力，分别是三坛和姚黄十三家。三坛呢是指前明中州卫，就是今天重庆中县啊世袭卫官谭文、谭协，还有这个谭红三兄弟啊，主要活动在中州啊、万县啊还有夔州地区啊。这个谭文、谭毅和谭红三兄弟啊，姚黄十三家这边呢确切的说就不算是一股了，而是一个派系众多、组织松散的一个算是联盟啊。姚黄十三家那个前身呢是打着姚黄军这个旗号活动在川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遭到官军镇压之后呢，这些个起义军残部啊就聚拢在川东北的三峡地区啊。虽然统称叫十三家，实际上肯定不是十三支势力啊，这些个势力类似于占山为王的山匪，互相的不买账，各自的为政。主要首领呢有这个袁涛了、刘维明了、白蛟龙啊、呼九思啊、杨炳印、这个景可钦、张显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个人物们。那么说到这么一些人物的时候呢，这就出一个问题了，就是四川这个局面是一片混乱，既归因于张献忠垮台之后的半真空状态，也跟永历政权委任四川官员的杂乱无章呢是有直接关系的。那弘光时期啊，四川作为寇乱重灾区，官员的任命还是比较有章法的，主要有三位。一号首长王应熊，字飞熊啊，四川巴县人，万历41年进士。弘光政健全之后呢，王应熊被委任为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督川沪云贵军务，专办川寇。孙可望占领遵义的时候，王应熊躲到山区里边，在永历元年呢病逝。二号首长呢叫樊一恒啊，字群军代，是四川叙州人啊，万历47年进士。弘光时期被任命为呢总督川陕军务，跟随王雄剿贼。三号首长呢叫马前，任四川巡抚，在与入川的清军作战当中呢阵亡了。弘光时期这三巨头死了俩，领导班子需要重新组建，永历朝廷这一重组乱了套了。主要官员任命如下啊，樊恒任这个留任川陕总督啊，调偏原巡抚李乾德任川东北巡抚，不久升任总督。朱荣藩任总督川东军务，杨乔然、江尔文任巡抚，杨呢不久升任了这个总督啊。詹天岩呢任川北巡抚，范文光呢任川南巡抚。你看糊涂了吧？怎么这么多巡抚啊？哎，其实所有人都糊涂。总督、巡抚这样的高级官员本来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结果却是一抓一大把。那麻烦很快就出现了，到底听谁指挥啊？名义上得归樊一恒吧，是不是？但同为总督的李乾德、朱荣藩、杨乔然的根本不买他的账，你凭什么？你谁呀？对不对？我们认识你谁呀？你开玩笑，你是不是？我们怎么可能认你呢？你又不是我们的领导，是吧？咱官职一样，那凭什么呀？所以呢，这就不买账就了不得了。樊一恒无所施节制，但保叙州一郡而已，混得比清军的四川巡抚李国英还惨。人家虽然也只守着保宁一府，但好歹呢说话有人听。樊一恒啊，只能是自产自销。再说这个李乾德、朱荣藩、杨乔然不买樊一恒的账，他们相互之间是个联盟吗？不是，互相也不买账。那下边的巡抚更别提了，全部都各自直属啊，官多于民。反正四川军阀多，靠着一个是一个，官帽顶个屁用，全凭枪杆子说话嘛。各怀鬼胎的朝廷官员加上拥兵自重的军阀，嚯，整个四川岂止是一锅粥啊，简直就是一团乱麻呀，乱麻炖到锅里边去了。这是福建的乱局主要表现在浙系、闽系、地方系几大派系互不买账，各自为战。那四川的乱局呢，除了派系更多、协调更难以外，还有致命的一条， 就是这所有的势力抗清的没有，打内战打打的有。哎，从永历二年到永历三年，四川内战频发，规模比较大的就有四场。第一场呢，内战是杨展、马应氏、王祥之间的川南会战。王祥盘踞在遵义、江津一带，大肆盘剥地方，搞得民不聊生。永历二年初的时候，有人唆使啊，时任四川巡按御史的这个钱邦嗣呢，向实力比较雄厚的这个杨展呐、求援，哎，请他出兵啊，叫什么川南替天行道，然后叫伸张正义，你帮我们收拾收拾我们这边这个人，是吧？钱邦喜呢，做了多年的御史，早就养成了嫉恶如仇的职业病。听说王祥啊在遵义胡作非为，也经不住忽悠，果然拍案而起，给杨展就写了一封求援信。杨展这边也是愤青一个啊，看着啊，什么来信了，钱邦喜来信了，立即决定，好嘞，有理由了，我率师出征，我得给王祥一点颜色看看，是吧？但是说实在的，想打王祥不容易，因为从川西的嘉定到川南的遵义、泸州是必经之地，而盘踞于此的马应氏不让道啊。我话说来了，好狗不挡道，除非你欠扁，是吧？杨展不管三七二十一，挡我的道，噗啊，我得揍你一顿。对着泸州马应氏一顿狠催。王祥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躲在遵义看热闹，嚯，打起来了啊，狗咬狗一嘴毛。很快就得知杨展其实冲自己来的，嚯，这还了得，你杨展活得不耐烦了是吧？哎，王祥这边撸袖子加油干了，是吧？率军出击，联合马应氏把杨展又给揍了一顿。杨展带的兵力不多呀，而且强龙难压地头蛇呀，结果是大败而归啊。这是第一场内战。第二场内战是川桂之战，也是因为王祥起来的，而且索性打出四川，跟贵州的皮熊干上了。遵义距离贵阳不算太远，中间隔着一条乌江，王祥一直啊都想把实力稍弱的皮熊一口给吃了得了。永历二年七月份，王祥呢趁皮熊不备，挥师南下渡过乌江，一举包围了贵阳。皮熊被困在贵阳挨揍啊，贵州这个武将钱邦这个武邦贤呢、杨光谦呢看不下去了，在次月呢率兵支援，给皮熊解了围，王祥率部撤回了乌江。你想皮熊呢咽了下这口气啊，经过短暂的修备这个准备之后呢，便在十月北上乌江，给王祥来了一个以牙还牙，你不是来打我吗？我得还回去啊，我得一拐我得拐着你啊。此后这俩人就在乌江两岸啊，你来我往，是吧，冲突不断。由于双方实力相当，谁吃不了谁，皮熊王祥终于在年底决定，咱们干脆停火得别打了，再咱们打下去俩架子都打了。川南会战和川桂之战呢，都属于局部性质的军阀混战，除了参战各方都会有损失之外呢，后果还不算太严重。哎，接下来这第三场这个乱战呢，闹腾就比较厉害了，这就是发生在川东南地区的朱荣藩之乱。朱荣藩呢是楚王朱桢、朱元璋第六子的远支后裔，属于皇亲当中的边缘人物啊，就基本上呢数不着他那种。张献忠啊攻陷武昌的楚王府以后，侥幸逃脱的朱荣藩呢就开始浪迹天涯，打着郡王的旗号四处的招摇撞骗，混吃混喝。几年来先后骗过左良玉、马士英的和大顺军，但是都没成功，最后总算骗过了丁魁楚，推荐给永历朝廷。朱由榔安排他呢执掌这个宗人府。宗人府是干嘛的？就是管那个皇家事务的，算得上是个美差。可是咱们话说回来，皇家事务这时候没什么好管的，兵荒马乱的，皇帝死的死，逃的逃，你这玩意儿这种差事实在没什么前途嘛。一心想要出人头地的朱荣藩很快呢就发现了契机，哎，处于权力真空的四川。朱荣藩主动请缨，被朝廷委任为总督川东军务，取到湘西的陈州啊，抵达了湖北施州卫，就是今天湖北恩施。和流落在此的这个云阳守将王光兴啊正碰个正着。来到施州以后，朱荣藩重操旧业，打起了楚王世子天下兵马副元帅的旗号，继续在川东鄂西地区呢招摇撞骗。朱荣藩这个鬼把戏啊还真迷惑了一些人啊，除了被清军打得晕头转向的王光兴以外啊，什么于德海、李占春呢也都是深信不疑，老老实实的服从朱荣藩这个号令。永历元年夏天啊，清军的这个总兵卢光祖啊，这可就是携带着抢掠来的财物啊、女子啊，由重庆顺江而下，妄图呢是准备打通这个川鄂的水道啊，这也是准备呢打通之后好把自己的东西都运走嘛。因为卢光祖是福州总兵啊，不是那个福建的福州啊，是重庆现在涪陵是吧？朱荣藩的命令于大海、李占春率部果断拦截，在七月十一在中州大败卢光祖，清军残部呢退回了保宁。 出战告捷，朱荣藩胆识愈壮，趁着清军收缩防线，朱荣藩带着受蒙蔽的王光兴、李占春、于大海等部，一面在川东、川南地区收复失地，一面继续招摇撞骗啊，忽悠三坛、马应氏、杨展，还有姚黄十三家啊，当中的这个什么呼九思啊、景可勤呐、啊，哎呀，忽悠这帮人归附自己，这帮人也还真信了。哎，这个势力就越不断的壮大，朱荣藩这个野心呢，就随着势力壮大呢，也开始膨胀起来了。永历三年二月份。羽翼渐丰的朱荣藩改中州为穆定府，哎，堂而皇之的在川东做起了储监国，公然的开始另立中央了。朱荣藩自立，支持的都是被忽悠的，反对的都是不信邪的，而且大有人在。李乾德、袁涛坚决反对，并且击溃了朱荣藩派来的清剿的李占春部。这个愤青钱邦起呢，也坚决反对，虽然没有枪杆子，但是他有笔杆子呀。钱邦起赶紧向朝廷上书，又将告状的这个书稿啊传阅四川、湘西、鄂西啊，揭露这个朱荣藩的本来面目。朱荣藩这个运气确实太差了啊！杜荫锡、马进忠此时正好呢撤到施州卫啊休整，得知这个惊天的消息，杜荫锡立即派人前往夔州质询这个朱荣藩，说：“你说说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说清楚。”一看杜荫锡这个使者心虚的朱荣藩呢，就开始百般的狡辩，但是你想着说谎这东西，你打另一个谎言呢，所以这话呢就说的是越来越这个漏洞越来越大啊。李占春的、于德海、王光兴啊，这才恍然大悟，自己上了江湖骗子当了。但是朱荣藩毕竟是皇亲呐，使者也不是朝廷派来的，朝廷也没真表态，所以大伙还真拿这骗子没办法。不过朱荣藩在夔州、中州啊是待不下去了，三月份呢，这朱骗子要卷起铺盖移驻万县。啊，重金笼络这个姚黄十三家当中白蛟龙、杨炳印部呢，作为贴身护卫，又联络三坛做了靠山，妄图有朝一日、啊、再来个东山再起。到了七月份，朱荣藩又手痒痒了，率部进攻石柱土司。土司向李占春、于大海求援，受骗者终于找到收拾朱骗子的理由了。李占春、于大海果断率部救援，25日大败朱荣藩军队，活捉白蛟龙，谭文逃回了万县，朱骗子落荒而逃，最后在云阳被这个追兵给擒杀了。在永历朝的任命的四川官员当中啊，除了骗子朱荣藩犯上作乱以外，时任川东北巡抚的李乾德也不是个什么好鸟。那么这个李乾德又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